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讲到以利沙的死亡，从中带给我们重要的教训，而且他也提到有些领域我们是绝对不能去涉及的。今天查克老师要继续带领我们这方面的提醒，同时也要谈谈犹大几位君王的兴衰。请打开列王记下第14章从13节看下去，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上次呢，我们讲到亚玛谢惹祸上身，以色列王约阿施上来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防卫就被摧毁了。我们一旦惹祸呢，结果防御工事就被摧毁了。当你惹祸的时候，你就会失去一些宝贵的东西。人们因为惹祸，往往就会失去宝贵的贞洁啊、天真啊、健康啊，甚至连清醒的头脑也都赔上了。列王记下第14章的第17节记载了亚玛谢的死。我们研读历代志谈到以色列诸王的事迹的时候呢，会再次读到他。亚撒利亚接续他做王，那时亚撒利亚只有16岁，实际上他跟他父亲一样是被人谋杀的。他的儿子16岁就做王，他呢没有太多的建树，只是建造以拉他就死了。列王记下14章的23节说，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15年。其实我们已经讲过约阿施的儿子接续他做王，但这里呢，我们又回溯到故事的另一部分。23节又说，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这时候呢，阿摩斯和何西阿两个人都说预言。你继续研读圣经的时候呢，应该把这些先知安插在这个书卷中对比着看，因为你了解了那段历史之后呢，就能更明白先知的预言。这时北国已经快要亡国了，北国以色列在属灵上已经到了他最后100年的没落时期。现在神要兴起更多的先知。如果你读阿摩斯和何西阿的预言，就会更明白他们的预言如何配合北国以色列这个时期灵命堕落的光景。在25节也提到先知约拿。所以呢，这三位呢是神在这个特别时期差遣到北国去说预言的先知。23节中的耶罗波安是第二个耶罗波安。第一个耶罗波安呢是以色列国的第一任君王，现在这个王呢是与他同名。列王记下14章的23到26节说，耶罗波安作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呢孤独无援。27和28节说，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耶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收回大马色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我们也没有这卷书。 现在亚撒利亚王掌权，他又叫做乌西亚王。现在我们来看亚撒利亚王的事迹，他是亚玛谢的儿子。亚玛谢没有什么建树，但是他儿子乌西亚王却让我们联想到先知以赛亚和他的预言。以赛亚的先知生涯实际上呢，是打从乌西亚王死的时候开始的。乌西亚做王42年。你还记得在以赛亚书第6章的第1节这么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所以我们开始看乌西亚王的事迹，来到他统治的末期，那正是先知以赛亚开始先知生涯的时候。我们进入列王记下第15章。第2节说，他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他是统治最长的其中一任君王。第3到第5节说，亚西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耶和华降灾与王，使他长大麻风。我们查考历代志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整个故事。第5节继续说，直到死日，他就住在别的宫里，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他儿子就像个中间人，而乌西亚呢，虽然长了大麻风，但是还是他做王。他深受百姓爱戴，是很好的君王。第6节，亚撒利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我们读历代志下的时候呢，会看到这些记载。列王记下第15章第7和第8节说，亚撒利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坦接续他作王。犹大王亚撒利亚38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6个月，我这是很短的统治期。第9和第10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他，篡了他的位。亚撒利亚是耶户的第4代子孙，正如耶和华应许过耶户的子�孙要做王掌权4代。耶罗波安死了，耶户王朝也结束了，因此神对耶户要掌权4代的应许应验了。沙龙篡位，杀了撒加利亚，要登基做王。他在撒玛利亚做王1个月。事情的常是这样的，不是吗？你穷自己一生想达到你的理想，好了，终于达成了，这回好了，我终于如愿了，但是你呢，却一下子被除灭了。你知道吗？很多人呢，好不容易说啊，我终于啊退休了，可是却在1个月之内他死掉了。这往往就是生命中逃不掉的这么一件事。有意思的是，当一个人好不容易达至自己一切的梦想和目标的时候呢，可是呢，突然就失去了一切。你一定还记得在新约路加福音的12章。耶稣讲到那个很成功的农夫的比喻，他说啊，我要怎么办呢？哎呀，我的仓房都堆满了呀。哦，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好，我要把仓房给拆了，另盖一个更大的，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可是呢，主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生命呢总是悬挂在一根细小的绳子上，我们不应该为今生积蓄，而要为来生积蓄，因为来生呢，我们是永恒的。我们太过于重视和太强调了今生，绝少注意并且为来生做准备，来生才是我们拥有的永恒生命。沙龙在撒玛利亚做王一个月就被暗杀了。列王记下第15章的15节说，沙龙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米拿县杀了沙龙，登基做以色列王。他从德撒起攻打提佩撒及其四境的地区，击杀城中的一切人，剖开所有的孕妇。17-20节继续说，犹大王亚撒利亚39年，加底的儿子米拿县登基，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10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终身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米拿县给他1000他连的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米拿县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户索要银子，使他们各出50舍客勒，就给了亚述王。于是亚述王回去，不在国中停留。21节记载了有关米拿县的死。列王记下的15章21和23-25节，米拿县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王亚撒利亚50年，米拿县的儿子比加辖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比加辖的将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背叛他，在撒玛利亚王宫里的卫所杀了他。亚尔戈伯和亚利耶并激烈的武士人帮助比加，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因此呢，比加辖被比加所杀。这些王的名字呢，叫人混淆。同时呢，有时候一个人有两个名字。27-29节说，比加辖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王亚撒利亚52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20年。做王期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来夺了以云、亚伯伯马加、亚挪、基底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因此，加利利海和上加利利地区的人民都被亚述王掳到亚述。现在越来越多北国的土地落入到亚述的手中。第30节说，乌西亚的儿子约坦20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好了，现在我们呢，再来讲讲犹大国，看看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的事迹。列王记下第15章32-35节说，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第2年，犹大王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他母亲名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约坦的事迹在历代志下另有记载。 查考那卷书的时候呢，我们会再来探讨有关他的事。好，我们进入列王记下的第16章第一节，利玛利的儿子比加17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现在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从前北边的支派呢有个亚哈斯，现在呢南边的支派也有个亚哈斯。第二到第五节，他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他是犹大极少数邪恶的王，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求救，又馈送他金钱。提格拉皮列瑟就去攻打亚兰，占领大马色。亚述王攻击亚兰和以色列，因为亚述王被收买了，他就命令停止攻击亚哈斯。亚述王呢拿下了大马色之后，就请亚哈斯王去大马色观光。亚哈斯在那里呢看见了一座坛，很吸引他，于是呢就照坛的模样样式大小画了个图样，回去之后呢对祭司乌利亚说，我要你照这个事建一座坛。他们就建造了另外一座坛，把圣殿里的祭坛搬走，用这个新坛来代替旧坛。这个新坛的样式呢跟他在大马色所建的那座异角的坛相同。亚哈斯王命令祭司乌利亚说，你在这座大坛上献祭。在圣殿前面呢有一座铜盆，有12头铜牛拖着。亚哈斯王把那个铜盆拿下放在地上，又照着大马色异教庙里所看到的盆子的样式重新造了一个。他彻底的玷污了神的殿，他的死记在这里最后的几节。我们继续看列王记下的17章，我们将读到以色列灭亡的原因。神把以色列灭亡的原因都列出来了，我们将看到以色列国的败亡，这些原因呢都列举出来了，因为他们不跟随神，不敬拜他。我们有了知识，就得为所拥有的知识负责任。圣经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使人民的羞辱。我们即将探讨以色列国的败亡，落入敌人手中的原因，希望我们呢从历史中能够吸取教训。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认为，当他们观察今天的美国，就会看到这个国家呢已经渐渐成为不敬虔的国家。许多人很难明白神做事的方法。有一天先知哈巴谷对耶和华说，神呐，请您别再向我启示什么了，因为国家快速地走下坡，国家太腐败了，领袖们呢也太腐败了。神呢，而你却什么都不做。神对哈巴谷说，哈巴谷，我就要行动了，但是如果我把所要做的事告诉你，你不会相信我的。哈巴谷说，主啊，那你就考验我一下吧。于是主说，好吧，我要叫巴比伦来攻打犹大，他们要攻陷犹大，把百姓掳去。哈巴谷说，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主说，我刚才不是说了你不会相信我所说的吗？哈巴谷说，嘿，我们真的很坏啊，但是他们比我们更坏啊，你为什么要用一个比我们更坏的国家来惩罚我们呢？耶和华说， 因为他们无知，他们不是我的子民，可你们是我的子民啊，而你们却离弃了我，因为你们认识我，凡认识我都要负起责任。因为以色列民认识神，却不照着对神的认识去行，这就招惹神的审判。史牧师说，如果神使用俄罗斯来作为惩罚美国的工具，那么他们呢也会问哈巴斯所问的问题：主啊，他们是无神论的国家，你为什么要用他们来惩罚美国呢？其实神使用一个不敬虔的国家来惩罚一个离弃神的国家，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因为那个敬虔的国家背弃了他们的敬虔，离弃的永生神，转而去跟随偶像。史牧师又说，如果神惩罚他们的国家，他绝对不会责怪神，因为他们国家信仰情况是每况愈下。他又说，美国在色情还有许多污秽的事上和在不敬虔的态度上都领导着世界，甚至于还想把神从国民的生活中赶出去。还有啊，美国的法院也想把神从国民生活中赶尽杀绝。所以他说，如果神审判美国，他们不能也不应该抱怨。史牧师也认为，当我们读到为什么神的审判要临到以色列的时候，就会看到神绝对有权利审判美国。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回请您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
我们研读关于这几位犹大君王的事迹，看见他们的生命充满叛逆甚至邪恶，因此说不上有任何建树。他们沉迷于偶像的敬拜，以致沦落到灭亡和虚空的地步。其实只有在我们的主和救主的膀臂中才有真正的满足。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回应有关罪的问题，请别错过。今天我们看这封来信，他问到有关罪的问题。这位朋友这样写的：亲爱的查克老师，是否有某种罪比另一种罪要大？有没有什么罪是败坏到无法饶恕的地步？
在圣经约翰一书里有一节经文说到，有至于死的罪。约翰也讲到，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确实相信最糟糕的罪就是拒绝耶稣基督，因为这个罪是得不到赦免的。耶稣是神赐给我们唯一的罪得赦免的途径，抗拒神的这个唯一的途径就意味着任何罪都得不到赦免了。因此呢，这是有至于死的罪。罪就是指一切的不义。当然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守住了全律法却触犯了其中的一条，我们也就触犯了所有的律法。这么一来呢，罪就是包括在罪的范畴里了，并没有严重的罪或者必死的罪或者可原谅的罪之分。罪就是罪，罪就把我们与神隔绝了。
感谢查克老师，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答案。好，下次呢，我们会谈到导致以色列国分裂的一些原因， 请密切留意今日灵粮节目，得到属灵的提醒。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